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久没有看见这些熟悉的脸孔了。那么我们先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以斯拉记。如果要是我们愿意翻开圣经，我们看翻开圣经。如果要是也可以看投影啊。以斯拉记第四章的第八节还有12到24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请弟兄先读第八节，预备，请。太小了，字太小。那么我们把圣经打开吧，如果要是看不清楚的话啊。第四章，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八节还有12节到24节，都翻到了吗？好，那么我们先请弟兄先读，预备，请。第十二节，好，我们姊妹先读，预备，请。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筑城。
现在就知道了，如果这城建成，城还住好，他们就住在缴税、进贡和纳粮，王的国库收入必定受损。
我们既食欲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
请王查考先王的记录，从记录中查知这城市叛逆的事，对列王和各省都有指示害。自古以来，城中常有造反的事实，因此这城被拆毁。
我们谨奏王知，这王落在城墙完毕，何等相处，王就无分了。
王把谕旨送交省长吏部、秘书申帅以及其余住在撒玛利亚和俄西的同僚，说：“愿你们平安。
你们上所上的本已经明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考察。
我下令考察，发现这城自古以来反叛列王，城中常有造反叛乱的事。”
从此，耶路撒冷也有大军来统治俄西全地，人住北方，家破万岁。
现在你们要下令叫这些人停工，不得重建这座城，等候我的谕令。
你们要留心，不可疏忽这时，使王这会随之加家。
当亚达薛西王谕旨的副本在吏部和秘书申帅以及他们的同僚面前宣读出来以后，他们就急忙去耶路撒冷到犹太人那里，用武力迫过他们进攻。
所以神在耶路撒冷
上的神殿突然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拿撒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同闭目祷告。永生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靠着你去面对拦阻，面对难题，面对困境。主啊，愿你来带领我们，借着你的话语重新得力，就像当年你借着你的话语不断地去激励 回归重建圣殿的以色列人一样。主啊，愿你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在圣灵你不断地向我们解开永生神的话语，圣灵你不断地用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同时，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得以更新，被你的话语所造就。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下面的时间从始至终，圣灵你一路的带领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投影上的版本和我手中的这版本不太一样啊。我的这个版本是比较老一点的和本啊。那么意思是差不多的，因为的话呢，就是一些翻译上的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差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以斯拉记的那个第一章到大概第三章的内容，就是我们简单的去了解一下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之前的那些背景。那么在第一章就说到波斯王居鲁士，但是也有一些翻译叫塞鲁士啊。那么他们是在这个波斯王呢，他在主前的538年呢，就打败了巴比伦这个王国。那打败了之后呢，他就统一了整个波斯大帝国。那他的权柄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他跟以前的那个巴比伦国王的统治不一样，他就允许这些被巴比伦掳掠来的各国的那些人民呢，你就回归到故土，你就回到你自己的故乡。他就波斯王就下了一条这样子的那个诏书，然后就允许各国的人回到各自的地方，而且的话呢，特别的也下了诏书，就是说，就说允许这一些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和便雅悯人，他们回归，就是上耶路撒冷，允许重建圣殿，而且重建圣殿的这一系列的这一些，不管是钱财还是木材呢，这个波斯王都愿意拨款，愿意从他的国库里面出，而且还鼓励着那些周围的邻居还有不回归的这一些人呢，都能够奉献金银钱财啊，或者是牛啊驴啊，这些一切给这些回归的人，就是使他们有足够的那一个财力上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么这一整个系列的这一个动作呢，实际上也就是应验了上帝他早期的那个预言，就是说他是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那么耶和华要眷顾这些被掳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使他们回归故土。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呢，这些犹大人和便雅悯人呢，这些族长，这些领袖哦，还有祭司、利未人，他们一切是被神感动，被神激动，他们新的这些火热的这些人呢，都愿意回归，都愿意报名回归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这一群人呢，他们是在回归的第一年，可以说那个脚跟还没有站稳在当地，然后他们就已经开始重筑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圣殿的这个祭坛。他们先以献祭为主，他们就迫不及待的要献祭，不管是早上晚上都要献燔祭给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一个遍地都是外邦，原来是他们的故土，但是已经被外邦人居住了，然后他们在这一个可以说是完全的是陌生的地方，甚至就说很多是在这个70年之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出生在巴比伦，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耶路撒冷，从来不知道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从来也不知道他们的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土地是什么样的。所以当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也是充满了各种的不安。虽然说有神的不断的激动他们使他们回归，但是同时呢，他们对于周遭的环境，对于周遭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安的一些心态。所以呢，他们借着这一个迫不及待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都已经被摧毁了，但是的话那个圣殿的那个柱坛的根基还没有完全的被摧毁，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还没有被完全摧毁的这个柱坛上面他们要献祭。所以呢，他们在第一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一回归，一上耶路撒冷，他们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敬拜神的圣殿的这种崇拜的生活。可是他们在这个要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让他们来选择。那这个难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外邦人他们居住在以色列的这片国土上面的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已经在当地扎根了，在这七十年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把那一片土地已经变成是他们自己的。所以呢，他们就因为他们是在当地的时候是可以说是为首的一群人，那么他们就看见这些回归的这些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说，哎，我们也要参加，我们也来帮助重建。可是呢，以色列的首领所罗巴伯还有祭司约书亚他们不允许，他们不接纳这些外邦人来参与重建圣殿。因为对于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来说，重建圣殿他们所住的每一个砖、每一块瓦、每一个石头都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举动，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而这一群居住在当地的这一群外邦人呢，他们是一个多神的一个多神崇拜的一种信仰。他们说，哎，他们也拜耶和华，可是呢，他们也拜他们自己的民族的神。所以当他们的习俗呢是一个多神崇拜的一个信仰。那么当他们如果要是参与到这个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把这个多神的这种信仰习惯会带到这个重建圣殿的行列当中，重建圣殿的这种完全不符合摩西小谕以色列人的这些各种的要求当中。所以这也就使得不管是祭司还是以色列的首领都拒绝，因为他们坚持的就是一种原则，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陷慢人的座位，不从恶人的计谋。他们就是坚持这样的一种原则。你知道要知道我们在这一个信仰当中，如果要是我们在崇拜的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完全的按着摩西所晓谕以色列人的这种崇拜的方式，那是要出差错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那个大卫，他要迎那个约柜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用那些外邦人的那一个运约柜的一种方式，用牛车来拉。可是呢，约柜他不能用牛车来拉的，约柜是必须要坐在那个神所拣选的祭司那些立位人的这个民族的肩膀上运的，不管是到哪里都必须是神所拣选的这一个族类 去抬着走的，而不是用牛车去拉。可是大卫呢，他就违反了摩西所晓谕以色列人的这些原则。所以当他触犯的时候，有人好心去扶约柜的时候，因为啊，拉在牛车上肯定是有点，放在牛车上拉肯定是有点颠簸的，对吗？啊，那人就好心的去扶约柜，谁知道就违反了这个摩西所神借着摩西所晓谕的这个原则，然后就有人在这个运约柜的过程当中就死了。所以这也就是以色列的首领还有祭司，他们不愿意这些外邦人把一个多神崇拜的这种习俗带到重建圣殿的这个崇拜当中。因为要知道第一圣殿的吹的被烧毁、被焚烧、被拆毁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些多神崇拜的信仰带到了圣殿，甚至在圣殿的小屋子里面摆着一些偶像来崇拜。这也就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所写到的。所以上帝不得不到最后是可以说是真的是不得不忍受羞辱，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以色列选民的背叛，到最后不得不离开圣殿。那当他离开圣殿的时候，就代表着神的同在离开了神的选民，所以以至于不管是耶路撒冷还是圣殿，就因为这种以色列民族的多神崇拜，就面临着第一圣殿就被拆毁，然后也面临着整个的以色列国亡国。那么这一些可以说这一些人的这一些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他们的这一些拒绝是完全的合乎神的原则的，对吗？可是呢，这一些当地的人呢，就出于嫉妒，他们心中就嫉妒，哎，为什么你能重建，我就不能？就好像那个摩西的姐姐和哥哥就嫉妒了，哎，为什么神跟你说话不跟我说话？而且当时的话，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带了很多的钱财要重建，而且要重建圣殿，而且呢，圣殿的许多的器皿也在这个回归的行列当中。那么这一些促使的这些当地人呢，他们就成为了这些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些敌人，就仇视这些人，仇视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那么仇视的时候呢，就心里面也会心生嫉妒。那个心生嫉妒，他们就会怎么样呢？你看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这一处的经文，就看到就面对阻止，那么就面对到以色列人就面对到了阻止。为什么？就他们就利用这些敌人呢，就以色列人的这些敌人呢，他们就运用了一个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反抗的一种政治的手段，一个政权来压住这一些，来迫使这些重建的一系列的工程停工。而且他们用了一个很恶劣的词，就是一个形容这些是反叛悖逆的。在我的这一个版本里面就写到，他们就形容这一群回归的这些人呢是反叛恶劣，耶路撒冷城是反叛恶劣的城，然后呢，这些以色列民呢是反叛恶劣的民。当他们如果重建了圣殿，再重建了耶路撒冷，他们就会去反，就会去谋反，就会去反对波斯帝国的统治。那么这也就是 波斯王亚达薛西他所紧张的一个地方。当他去查考了一些，当他接到了这个河西省长的这个书信，然后呢他再去查考这个他们所继承下来的巴比伦的这些历史记载。要知道巴比伦当他们在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花了很大的军力财力的，所以这也就是他们会写下来的那个历史的记载呢，会非常不利于以色列民，会写这些人，形容这些人就是反叛恶劣的一个民族。那么反叛恶劣，如果在我们就是一种谋反，就是一种有谋反的含义在里面，而且是这种民族的这种根性啊，是恶劣的，不能根除的。所以这也就是那个亚达薛西王，他就惧怕，就利用他手中的这一个王的这个权柄呢，就阻止了，就禁止阻止了圣殿的重建。那么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这些普通的这些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哎，为什么要我们停止？为什么要我们停止重建？啊，当我们回归的时候呢，也是波斯王第一任国王居鲁士啊，他下达的，他允许重建的，为什么现在不能重建了吗？当时的那些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知道原因的。因为这个省长的书信呢，是与波斯王的这个书信的这种是属于官方文件，普通的老百姓是看不到的，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外邦人狠狠地参了他们一本，以至于圣殿就被停止了重建。那么这些普通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莫名其妙的就被停止了，然后他们而且他们还是按照摩西的这种小谕的原则来拒绝这些外邦人来参与重建，他们完全行的是遵循着是上帝的旨意在重建圣殿，可是他们却面对了阻止，得到的结果却是阻止。因为他们面对的这是一个强大的这个权力，他们完全的没有反抗。所以就像是我就记得好几年前的话，这个浙江的整个教堂的十字架，哪怕是有100多年历史的教堂的十字架都要被拆，顶上的那个屋顶上的十字架都要被拆。当时我刚好是在浙江的教会服侍，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要拆这十字架，因为上面的是官方的文件，我们完全是看不到的。然后下达给教会的文件就说上面有说要拆就拆，完全不说什么原因，甚至有一些整个的教堂都已经建好了也被拆毁，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每一天可以说那几个月活在的都是听到的都是某某的教堂又被拆了，某某的教堂又被拆了，然后我们每一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哪一天就拆到我们教会顶上的十字架了。然后当我们去提出反对，去提出书面的文件去反对的时候，完全的没有回音。我们甚至拿着那个图纸，都是有政府的那些标注，我们有多高，这个建筑物有多高，都是有批文的，都是有批准了的，都是有盖章了的，完全无效。所以我就觉得，就其实我们就看到这个当如果是这种黑暗的政权，这个政权里面的这些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些官方文件的时候，我们下面的这些普通老百姓就是每一天能做的是什么？除了把这个担忧不断地交托给神，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做什么。甚至因为反对的牧师或者是长老就或者是基督徒就被关到监狱里面， 甚至有公职，就是说家里面是有公务员的那一些名额的，或者是在官方的这些机构里面上班的，就是不允许这些人再到，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基督徒，那你要警告他们不能去参与到教会的侍奉里面去，不能去参加教会，或者是你不能去反对。所以的话呢，我们就看见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敌人，他们运用了一个以色列人完全没有办法反抗的一种势力，去阻拦了圣殿的重建。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也真的就像肋骨上的蚂蚁。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可能他们会想，我在巴比伦生活的好好的，我出生地就是在巴比伦，我还有我们在那里有房屋有田产，经过我们的父辈70年的这个经营，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听到说可以重建圣殿，我们就回来了，就回到这个我很陌生的这一块土地上面，这个故土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块故土，我要在那里重建圣殿。他们是因着这个目的，因着这个意向而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可是他们回来了之后，他们才没多久，还没建成呢，哦，停工。一下子这一些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失去了方向，他们失去了意向的那种动力。就好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一种感受，当我们很热心的我们去开头，我们要去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就被浇了一头冷水，行不通，或者是压下，或者是此路不通。这时候我们原来那满腔的热情一下子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路程当中，我们也同样会面临这些，会面临阻止的。有一些人常常就感叹，我每一次就离成功那么一步之遥，我已经努力了很多年，就一步之遥，没了，失败了。所以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些难题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如果是今天的我们，我们会怎么想？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观念里面，我们都觉得一帆风顺是好的，我们都觉得这个最好不要有意外，就我是一路百米跑就跑到终点，不要有石头绊的，不要摔跤，我就一路的冲过去，就那么几分钟就完成。可是的话，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面，常常都不是仅仅的是那一百米跑，就是直直的就到达终点，就像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一样。那么我们来沉下心来，上帝为什么要允许这一些政权他们去利用这一些以色列的这些敌人，他们去运用一种完全以色列人无法反抗的一种政治的黑暗的手段，去阻止圣殿的重建呢？我们有时候甚至就说，比如说当我们就马上我们就要似乎要成功了，或者说我们立定心志，我今年我要发挥我的什么恩赐，我要尽到我的一些那个侍奉神的一些职分。可是的话呢，我们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阻拦或者是难题。我们是否会有一种神啊，你在哪里啊？或者是我们会有神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允许这个政权来拦阻我们，使我们毫无反抗呢？但是我们要想到 就是如果要是面对阻止，我们无法逾越的，我们无法反抗的，当时就像是我们当时我们面对各种的十字周边的十字架，包括我们自己教堂的十字架，架也被拆，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来跑来就问我们，就来问很多的牧师长老，为什么啊？神在哪里啊？为什么教堂的十字架会被拆？甚至我们的教堂都已经建好了，都是弟兄姐妹省下的钱，或者是做生意省下的钱，他们奉献建了，就在我们回教会我们的经过的那条公路上面，就有一座刚建好的教堂就被拆毁了，就因为那一次的事件完全的被拆毁。那个教堂很大也很壮观，而且是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可以说是省吃俭用这么奉献出来建好的就被拆毁了。那么当时我们想一下，就像是当时的那一些这些基督徒，在浙江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不明白，他们也会像那个，他们也会像诗篇四十二篇中所说的，哎，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哎，你的神在哪里？当时有一些那一些不信主的人说，哎，你看你们的教堂都被拆，你们的十字架都被拆了，你们信的神在哪里？哎，你们信的神不是说是独一的真神吗？不是说是世界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吗？为什么连个十字架都保不住？哎，真的会有弟兄姐妹真的会这么想，就这么真的很软弱。可是同时呢，更多的一种海啸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一种海啸就是弟兄姐妹把更多时间来祷告了。因着这个十字架被拆，人心惶惶，很多的教会的那些微信的公众号被封，很多的这些视频被删，没有任何的新闻公开报道。然后的话，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压迫，可是的话呢，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祷告，很多教会都兴起了通宵的祷告。那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可以说是自从受洗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来教会的十几年的基督徒，在这个十字架要被拆的时候，他们就跑来，他说不管怎么样，这个是我的教会，我要来，然后参与到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所以很多的那一些讲台上面的信息都在传着一种信心，这个可见的十字架是被拆毁了，但是我们心中我们有没有十字架？我们心中的十字架会不会被拆毁？我们心中是不是仍然有耶稣基督的宝座？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软弱，但是更多的是什么？面对这种阻止，面对这种难处的时候，更多的是祷告。所以那段时间可以说，不管是诗班的诗歌，还有是讲台上面的那些信息，还有弟兄姐妹的人数，都比任何的时候都要多。我们就看到这一种，似乎是你越是压迫，你越是面对阻拦，那么这一种底下面的这种海啸式的这种涌动就更加的大，这是我们人的眼睛所看不见的。所以呢，不管是说啊，神啊，你在哪里？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这么问，可是这是很短暂的。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有神的时间。不是说我们去说这个政权的这些操作是要对的，而是神允许他这么做，但是并不是代表神赞同。神是任凭这一些政权是这样，就像是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你看有一个政权这个官员的名字永留千古，是谁？本丢比拉多。 那这个本丢比拉多是什么？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这一个罗马的这一个巡抚，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名字会被一直一直的历史记载，因为他当时下达了一个什么样的命令？下达了一个钉死耶稣基督的一个文件，神的儿子，在这一个人的签字之下，在这一个官员的允许之下，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面对这一些政治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政治里面的各种为了各种的利益，那种黑暗的操作，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一点什么？如果我们面对这一些，特别是政治上面的这些黑暗的阻拦，我们无法逾越的时候，我们只能祷告，我们只能等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样的，去组建一个军队去反抗，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我们怎么样？我们祷告，加入到祷告的行列里面。所以当时很多人就面对这种阻止的时候，就更多的是祷告。所以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呢，他们面对的是他们失去了重建圣殿的意向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这一个，我回归的我目的就是为了要重建圣殿，那么现在我没有办法重建圣殿了，我该怎么办？该转向什么？其实这神也借着这一个阻止，要使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的生命能够得到重建。因为这一群人呢，他们生活在巴比伦，他们接触到的是巴比伦的这些异邦文化，他们甚至可能潜移默化的都会受一些巴比伦的一些各种各样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当中有一些很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巴比伦人的名字。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借着这个阻拦，借着这个阻止重建圣殿，也是上帝的时间没有到。那么在这个上帝的时间没有到的时候，那么是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要必须被重建的时候。因为他们要在这一个被阻止、被沉浸、没有办法去重建圣殿的这个时间，借着这一个时间，他们要重建他们的生命，重建他们的信仰，要扎根。因为的话呢，当圣殿重建完毕了之后，上帝要的是什么？在圣殿里面，上帝要的是这一群合神心意的敬拜的一群人。那么当这一群人还没有被预备好的时候，上帝也允许这一些政权阻止圣殿的重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面对阻止的过程当中，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需要更多在他们的日常的生活，在他们的献祭的过程当中去认识神的一个过程。因为他们在巴比伦完全的可能没有那么纯的一个机会，所以当他们回来，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圣殿不是最重要的，是在圣殿里面崇拜的那一群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那么这群人的生命是要在这一个沉浸的过程当中，沉淀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借着上帝的话语，借着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我们去操练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崇拜的人。 所以当这一群以色列民预备好了之后，可以说重建圣殿是可以完全一下子就可以，上帝就完全的会开路。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所以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想一下，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当我们面对难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面对难处，我们面对，特别是现在的社会，我们面对什么？疫情，面对干旱，面对俄乌的战争，然后乌克兰可以说是欧洲最大的粮仓，面对着现在没有办法正常的播种收割，没有正常的把这些粮食运出来，所以很多的人可能会面临着饥荒。然后的话呢，我们每一天去超市，我们都觉得，哎，我经常听到拖呀拖呀拖呀，很贵很贵呀，都很贵呀，很多东西都很贵呀。所以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物价、通货的膨胀、物价的上涨，然后我们那个工资就没见涨。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环境。哎，我们是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去埋怨，还是愿意安静下来祷告，神啊，我该怎么样的去面对我今天的生活，我今天的日常，或者说我的选择，我在读圣经当中，我有没有把这些，我在读完圣经了，我拿这个经文，我去面对我今天所遇到的各种的选择，各种的难处，各种的阻止，或者说在顺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哎，我们真的是神啊，你今天照着你的话语在祝福我的脚中。所以我们今天就像哈拿一样，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哈拿。哈拿她结婚了，她很非常幸福，她嫁给一个爱她的丈夫，然后婚姻也很不错，她的丈夫也很照顾她。可是呢，唯独一个美中不足，她不能生育。要在当时的那个以色列的这种习俗，当时哈拿所处的那种环境当中，一个女人不能生育是非常抬不起头的一件事情。可以说，可以就好像说，哎，你身为一个女人，你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你如果没有办法生育，你会被人瞧不起。会觉得你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就是当时的那个环境是很可以说是很难的。而且的话呢，在当时的那个当时的那个环境，就说如果要是就说老有所依，就说哎，你要是没有儿子来，你没有生下儿子，你没有儿子依靠，当你的丈夫去世了，你丈夫的那个钱财不能够足以支撑你那个寡妇的那个晚年的生活的话呢，真的是很过得是真的是很凄凉的。所以哈拿呢，她是就可以说我相信了，她从结婚开始就不住的祷告，神啊，求你，上帝啊，耶和华，求你给我一个儿子，你赐给我能生育。可是一年两年三年，哎，她的丈夫所娶的另外的一个妻子都已经儿女都有了，哈拿还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哈拿她怎么样，她面对着这个然后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呢，就一天到晚的找他的茬儿，的挑衅他，可以说是嘲笑他。像在我们中国的话，那个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就有一些农村里面的一些，如果要是那儿媳生不出孩子的话，会被休了的，很多都会被休的，甚至在城市里面有这种现象，当那个儿媳不能生育。不管你的儿子再怎么爱他，面临的都是离婚。 所以的话我们就看见，就是说哈拿呢，他就把他所有的这些苦情，他本来就已经过得很苦了，然后的话呢，他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还要每一天都羞辱他，嘲笑他。你说这样，哈拿在这样子的一种环境当中，面对这样子的一种难处当中，但是他没有去跟那个他的那个他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去对骂，他乃是怎么样跪在神的面前痛痛的哭泣祷告。他只能把他一切的这种苦的闷的忧的烦躁的全部都告诉神。可以说我觉得我相信在那一个时间，他每一天跟神说的话可能跟他丈夫说的话还要多，因为他过得太苦了。但是哎，哈拿祷告一年两年三年，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好像说哎，上帝啊，你是不是没有听我祷告呀？可是哈拿他没有这种埋怨，他仍然继续祷告，因为他深知道他唯一的盼望就只能是在耶和华的手中。所以到最后他痛痛的痛哭，就祷告耶和华，就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就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到最后他的祷告，可能他的祷告刚开始就说，神啊，求你使我生育，慢慢慢慢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到了一个阶段，他是在神的面前许愿，他就下定了决心，他说，神啊，如果我迟迟不能生育，而我生了一个，而我生育了之后，我生的这个头胎的这个儿子可能也许是我的唯一的孩子，我要把他献给耶和华，这个儿子我不会让他留在我的身边替我养老，我而是把他奉献给耶和华来侍奉耶和华。当他做这样的许愿的祷告的时候，而且这一个时刻就是上帝要动工的时刻，因为撒母耳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而撒母耳出生呢，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是要结束这个四世纪的士师时代。撒母耳哈拿生的这个头生的儿子撒母耳要成为最后的一任士师，要结束当时以色列民族最黑暗的一个时期，要结束这个个人任意而行，当时的那个信仰，那个祭司腐败贪婪，所有的人都任意而行，心中没有王。就是在这一个黑暗的这种这一个时代这一个时间，神定义要撒母耳成为最后的一任士师，来结束这个黑暗的士师时代。所以并不是说上帝耶和华没有听哈拿的祷告，而是哈拿他需要预备，要把他好不容易求的儿子要奉献给耶和华所用。而且呢，在这个上帝要结束士师的这个黑暗的时期的时间到了，撒母耳才出生，必须是要在上帝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点哈拿预备好了，他要把他头生的儿子奉献给耶和华，上帝也已经按下了这个士师黑暗的这个时期结束的按钮，这两个 这个可以说是天地人和的这一个时间 OK 了。那么这时候撒母耳出生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我们祷告，我们就像是去煮汤一样，掀开盖子还没有开呀、掀开盖子还没有开呀、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恨不得一祷告一跪一起来，那个跪垫还没有，那个热度还没有退呢，我们就希望上帝马上就垂听。可是有时候真的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就像是哈拿的祷告。哈拿他面对很长时间那个跟他要做对头的那个一个，可以说是如果用形容词来说就是雕塑了，每一天他也雕塑的那个嘴巴可以说是没有句号的，他每一天要面对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嘲笑苦啊，而且是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他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他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每一天面对的可能吃饭也吃不下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没有句号的一种羞辱。可是哈拿他没有为自己去辩，没有为自己去对着骂，而是不断的把这些他所受的一切的苦一切的难跟痛痛的去跟耶和华诉说。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也可能像哈拿一样遇到一个我们久久的祷告，但是我们仍然处于一种时间还没有到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说是心里面是很可能是很糟糕，我们心里面也真的是不好受。可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这种糟糕我们的不好受我们交托给上帝，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把我们因着这种我们遇到的难处，我们愿意更多花时间去读圣经，去把我们去借着经文把我们里面的那种难处我们的苦给冲洗掉，让上帝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安慰，然后我们借着祷告。真的有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一种情形，就是当你们很苦的时候，有时候你们去跟周围的人说他不一定有耐心听的，你去跟一些弟兄姐妹说他也没有耐心听的。我就听到一个姐妹她抑郁症，然后抑郁症的话呢是她需要有人倾诉，但是她在教会里面找不到人倾诉，教会里面可能很多人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因为那个封锁教会也停了，然后的话呢他去找人，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听了五分钟十分钟就已经很不耐烦了，我要忙着去接我儿子，因为他可能一些弟兄姊妹实在也没有时间，我得去上班去了，或者说我得去接孩子去了，或者说我得回家做饭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听。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苦的时候，我们很希望能够找一些人倾诉，可是的话我们周边没有人，可能周边真的没有人能够那么长的听我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倾诉。如果我们却要去找心理医生的话，那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在国内的话可以说是心理医生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像在有一些县城或是小城市的话也不一定有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各种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面临各种各样的难处。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说出来，我们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说出来，因为说出来的话心里会特别好受一些。可是没有人听，没有人听，但是有耶稣他愿意听。耶稣基督他在天父的右边每一天都替我们祷告。所以当我们越是处在黑暗，越是处在难处低谷的时间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倾诉我们心中的苦，我们祷告，在整个的祷告的过程当中去经历上帝是怎么带领你走出这种困境的。 上帝是怎么带领你走出这种低谷的。然后当我们走出来了之后，哎，我们可以去安慰那些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经历去安慰那些仍然在困境当中，在低谷当中的肢体。所以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去，我们就看见，当我们真的是，当我们追求这条就是侍奉的跟随耶稣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真的也会就像以色列人回归的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们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有难处的。甚至不管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职场，我们面临着也可能 也就像是那个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一样，心生嫉妒，所以的话要起一些拦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职场里面，我们又会面对，哎，我们会面对嫉妒的一种，可以说是给你一个升迁的绊脚石。所以有时候就其实当人一心，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嫉妒的一方还是被嫉妒的一方。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看，我们不要以为只有那个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心里面会有这种嫉妒。所以的话有时候我们回归我们这些，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哎，我自己是不是也会站在个这个以色列人的敌人的对立面，也会心生嫉妒。当我在职场里面，或者是当我在我的各种的我的朋友群里面，我的那个什么同学群里面，常常在攀比的是什么？在攀比的就是谁的职位高。然后的话呢，如果你只是羡慕的话可以，但是如果你是嫉妒的话呢，有时候一嫉妒的时候就会有纷争在里面，就会产生纷争。教会也是这样子，你不要说教会，就在传道人也是这样子啊。有一些传道人的讲道特别棒啊，那有一些人的传道人的讲道可能就是水平就没那么高，那讲道的水平没那么高的可能就会嫉妒那些有特别讲道恩赐的一些传道人。那么这时候的话，传道人之间也就面临着，你是羡慕他还是嫉妒他。如果你是羡慕他，那你不这个教会不会起纷争。但是如果你是嫉妒他，多多少少在你的话语当中，在怎么样的当中，在决策当中，可能就会面临着，就会掺有那个嫉妒的成分在里面。特别是也是我们教会也在面临着那个指示的这种交换的工作。所以特别是也是在座的不管是任何的，就是执事们。那么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是也要小心。哎，我有时候，哎，我为什么不赞成他的计划？我为什么不赞成？有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哎，我不赞成你的计划，我不赞成你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规划方向。为什么？哎，我为什么不赞成？哎，要问一下我们自己。哎，我有没有嫉妒他？如果我里面有嫉妒他的成分的话，常常我就会做出一种我看他什么都不顺眼。不管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还是在我们的工作单位里面，都会有这种现象。就像是这些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他们嫉妒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很富有啊，而且有资格在要重建圣殿啊，而且他们拥有很多圣殿的那些金银的这些器皿啊，他们没有啊，这些敌人没有啊，心生嫉妒。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喜欢一些肢体，我们不喜欢一些同事，我们不喜欢一些同学或者是朋友，我们有没有想过？哎，我们里面是否有嫉妒他的成分？哎，他比我年轻，他又比我能干，他的文凭又比我高， 而长得还比我漂亮，或者是长得比我帅，我就看不惯他。可是的话，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不愿意去跟他来往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有时候是因为嫉妒他，因为他太杰出了，他比我好，他比我出色。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去光照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不是，我们也许我们不是处于那个受，我们不是处于那个被嫉妒的这一群人，我们而是站在了这个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的行列，去嫉妒神的选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借着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就会看见真的不容易。我们在这一条跟随神的道路上面，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那个我们的生命一天就能够成长。就好像说，我也经常会嫉妒，我也经常会嫉妒人。哎，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哎，我为什么不喜欢他？为什么？我为什么不赞同他呢？哎，原来是我里面有嫉妒。那么有嫉妒怎么办？我每一天能够做的祷，我每一天我都得祷告主啊，帮助我不要嫉妒他，帮助我祝福他做得更好。就是这么不断的在我读经文里面，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啊！我不想让我的骨头朽烂，我不想让这个嫉妒来影响我生命，去腐蚀我的那个耶稣给我的这个新生命。所以我要不停的借着祷告，把我的那个嫉妒一点一点一点的抹掉，一点的一点的抛从我们的里面洗出去，不容易的。这个不容易，真的有时候我们可能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里面仍然有嫉妒，但是总比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的嫉妒，而去不停的任由我们看不惯别人，我们去站在神的选民的这个敌人的行列，不断的去嫉妒那些上帝的儿女，我们没有必要。那我们总比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那个的我们的那个劣性。因为人性当中贪婪、嫉妒、骄傲、恼怒，就是我们人的劣根。这个劣根是我们真的是不断不断的去要对付的。也许到我们死的，我们被主接走的那一天，我们闭眼睛的那一天，我们还在不断的，在不断的在求神的帮助，我们对付我们人性的这些劣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路程当中，你看像这些被阻拦的这些阻止重建圣殿的这些以色列民当中，他们面对着这一个阻止，他们需要学习，当圣殿重建完毕之后，他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敬拜神的人，他们是否能够达到神和神心意的标准的一个敬拜的器皿。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也需要问我们自己的，当我们在面对被嫉或者是我们是被嫉妒的那方，就像是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是在被嫉妒的那一方，他们被嫉妒的那一方，他们要重建圣殿却被阻止了，就被阻止了，那怎么办？他们就怎么样？就只能说先停下来。那停下来的这过程当中，是摩西那样子的，就是谦卑柔和的去面对，去面对这些被嫉妒的这个整个的这一种刁难，而不是说你指着我鼻子骂，我也指着你鼻子骂。或者说不是每一天的都去跟这些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些当地的这些敌人去每一天的针锋相对，那这样子是很耗费我们人的精力和光阴。 我们更多的是每一天我们面对就像是哈拿一样，当他去面对那个面对这个每一天在家里面操作家务的时候时不时就飘来一句讽刺嘲笑的，或者是那个嘲笑的话语，就是那个他丈夫的另一个妻子，他活在的就是这种环境当中，他没有去跟那个他的对头那么指着鼻子在那对骂。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像哈拿一样，真的就是柔和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不要让我们的那个恼怒爆发出来，就像那个宇宙爆棚一样。我们可以柔和谦卑十天，第十一天我不干了，那可能也许就是这个家庭就是那就更加的，可以说是哈拿的这个家庭的话就更加的难以相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是如果是我们站在是被嫉妒的那一方，我们也需要像摩西一样就谦卑柔和的去对待，这不容易的。其实就像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不知道，就说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各种各样人的一些性格爱好，有一些人很孤僻的，有一些人说话很直的，很容易伤人的，有一些人说话不经大脑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就专门挑人家的短处，挑人家的痛处来说的。那有一些人呢，他们就说话就那个可以说是情商就很高，就是很能够懂得跟人沟通。所以我们就发现在教会里面，我们聚集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么在这个每一个不一样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是否能够就说就像摩西一样，我们能够谦卑柔和的就去遵从上帝的这一个给我们的那个柔和谦卑的这个教导，我们去跟我们周遭的人相处，甚至包括我们家里面的人相处。当然的话，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的恼怒到了一个极点，我们也会爆发，就像是那个雅各和那个约翰一样，当他们进到一个村庄里面不接待他，哎，主啊，你要不要放把火把这个村子给烧了，就是那一种，那这个脾气很暴的。可是的话，当约翰到晚年的时候，他在写的那个约翰一二三书，他写的约翰一书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爱。爱就是很久忍耐，爱就是不自夸。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阻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说我们每一天聚集下来就是去这个，如果要是我们每一天坐下来，我们每一天都是讨论政治有多么的黑暗，那些政客有多么的腐败，那些怎么样就是各种各样的，还是我们就说坐下来，我们真的是去看圣经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记载，每一个人物他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环境。像今天我们就借着哈拿的这个环境，哈拿所遭遇到的这个环境来对比我们今天的环境。然后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面对的这种阻止的环境，也来对照我们今天。可以说整个地球在2019年之前可以说是高速的发展，不管是任何的状态，不管是那些高科技或者是各种工业或者是农业，都在高速的发展。可是的话，经过这一场疫情，整个地球似乎都停摆了一样，然后的话呢，物流很多的不通，然后各种各样的难处就出现了。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脑袋里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个世界怎么了？所以我们也面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同样也是大 的这种形势，我们也同样面对着，哎，这个地球到底要往哪里走了，它应该怎么样往哪里发展了。好像就是说一下子的话，我们整个人，不管是包括我们整个人，本来还是有方向的，哎，那高科技的该往哪，该往哪发展，刚该往哪发展，像4G 5G 6G 然后就这么一路的这么畅通无阻的时候，好像就说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觉得啊，那条路就是这么顺的就好了，好像没有。其实不管是整个的世界的走向，或者是包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方向，我们都因着这一场疫情的话，我们都开始或多或少的都受影响，都受拦阻，然后我们的各种的观念都会受到冲击，很多人都面临着失业，那么各种各样像那个可以说是像上海，两个月的那个封锁了之后，离婚的队伍每一天都是预约满的，因为夫妻俩之间、孩子之间，在家里面被闷了两个月，什么劣根都已经爆发出来了。你丈夫24个小时什么样的状态，妻子24个小时什么样的状态，全部都暴露无遗。你怎么样的去学习面对？很多人没有办法面对，没有办法学习，选择离婚。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在这一个整个的那个状态都不对了，对吗？可是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一种各种我们完全不知道的状态，就像是以色列民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不知道，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上层文件的这官方文件是怎么样的去说他们。哈拿他在祷告还没有生育之前，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所生的儿子撒母耳是有对上帝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杰出的服侍，这样的一种伟大的服侍，完全不知道。所以今天借着这一个整个的停摆，我们是否也能够去想象，我们是否也能够去祷告，神啊，你借着这一次停摆，你是否要纠正某一些东西，你是否要在我们的里面建造属于你和神心意的那个敬拜的那一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停下来到神的面前去。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永生的神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面对阻止，我们像摩西一样的去面对，柔和谦卑的去面对，我们也像哈拿一样的，就在你的面前把一切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的难处，我们的苦情，都在你的面前诉说，等候你的时间。主啊，我们谢谢你，整个世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发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明天的生活会如何，但是永生的神，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磐石。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烦躁的心，来安慰我们失去意向的心，也来安慰我们，安慰我们在苦境当中我们不知道如何诉说的这一种心境。我们把这一系列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所处的观景，都仰望在你神的手里面。因为神啊，你知道你应该如何带领他，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计划，你甚至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发展也都有你的计划，帮助这整个世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神你定好的时间，你定好的计划里面。主啊，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 借着你的话语不断地激励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的灵命能够再次地被挑望起来，使我们能够再次地坚定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效法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下面的时间交给静蕾姐妹。